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3月10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总统力挺5名伊朗女足队员获澳洲庇护。
美军最精锐第82空降师紧急待命，外界关注是否对伊朗部署地面部队。
川普总统警告，伊朗欲在美国启动沉睡特工，美情报机构已密切监控。
纽约调查抗议活动爆炸物，认定为恐怖行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身在澳洲的5名伊朗国家女子足球队员，本月初在比赛期间拒唱伊朗政权国歌，以此表达某种抗议姿态。他们因此被伊朗当局贴上叛徒标签。出于对回国后遭到迫害的恐惧，他们离开球队，入住酒店，并向澳洲政府申请政治庇护。幸运的是，他们获得川普总统力挺。川普总统周一在社交平台发帖说："我刚与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通话，他正在处理中，其中5名队员已经得到妥善安置，其余的人也正在途中。"川普在贴文中高度评价阿尔巴尼斯的处理方式。澳洲内政部长伯克随后证实，澳洲政府已向这5名球员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伯克表示，他在做出最终决定前已获得澳洲最高安全官员的签署批准。澳洲法律专家则提议以现代奴役罪介入调查，以保护其余仍受监控的队员。
目前，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仍以空袭和远程打击为主，但是随着战局的发展，美军是否可能投入地面作战引发关注。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陆军近日突然取消了一支精锐伞兵部队第82空降师司令部单位的一场重大演练，此举引发外界揣测，认为这是精于地面作战及各类特种任务的劲旅可能会被派往中东。第82空降师驻扎于美国北卡州，兵力约4000到5000人，以快速部署与空降作战能力闻名，曾在多场国际冲突中扮演关键的角色。军事分析人士指出，若华府最终决定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第82空降师很可能是首批投入作战的力量之一。分析认为，一旦地面作战展开，美军的重要战略目标很可能包括伊朗南部的哈尔克岛。这个岛掌控伊朗约90%的石油出口，是德黑兰经济命脉所在。若该设施遭到控制，将对伊朗能源出口造成重大打击。川普总统曾表示，派遣地面部队尚未排除，但是前提是必须有非常充分正当的理由。总统说，如果我们真的那样做，伊朗将会被彻底歼灭，因为伊朗根本没有能力在地面战场与我们抗衡。
周一，川普总统在白宫记者会上警告，伊朗可能正试图在美国境内启动潜伏多年的沉睡特工，美国情报部门已密切监控相关动向。总统是在回应媒体提问时表示，我们在这方面掌握了非常非常好的情报，我们知道很多已经发生的事情，而且情况非常糟糕。他指的是有报道称伊朗可能联络潜伏人员对美国境内目标发动攻击。此前，美国媒体披露，一份发送给全美执法机构的联邦政府警报显示，美方已截获疑似来自伊朗的加密通信。情报部门认为，这些讯号可能是向境外潜伏的沉睡特工发出的行动触发指令。ABC 新闻报道，情报人员分析一段很可能源自伊朗的传输讯号，发现在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死亡后不久，这个讯号曾通过多个国家转播，并经过加密，疑似传送给持有解密密码的秘密接收者。联邦警报指出，相关传输可能目的在启动或向海外沉睡特工提供行动指令，虽然目前尚未发现与特定地点相关的直接威胁，但执法机构已被要求加强监测可疑无线电频率活动，以防范潜在的安全风险。
周一，纽约警方表示， 正在调查上周末抗议活动中投掷的简易爆炸装置，并将此案定性为受 ISIS 启发的恐怖主义行为。两名嫌疑男子巴拉特和卡尤米被捕，将在曼哈顿联邦法院受审。警方拆弹小组认定该装置可能造成严重伤亡，其中一个装置在距警察几步处自行熄灭，第二个装置被丢弃之后似乎并没有引爆。警方周日在车辆中发现了第三个装置，但是没有检测到爆炸物。事件源于上周六，极右翼活动人士杰克朗在纽约上东区市党官邸发起了阻止伊斯兰接管纽约市的抗议活动，约20名支持者与125名反抗议者在现场对峙。福克斯新闻报道，联邦特工已在新泽西州与宾夕法尼亚州执行搜查令，调查与抗议中爆炸物相关的住所和线索。调查发现，两人曾表达对 ICC 支持，并有前往土耳其等可能训练地的旅行记录。苏斯警方将案件指向恐怖主义行为，警方正在与联邦检察官和 FBI 合作，调查案件的背景和潜在联络网。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说，伊朗战争接近结束，拟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周一表示，美国与伊朗的战争已接近基本结束，并考虑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以防止伊朗利用石油挟持全球能源供应。川普称，美军行动已彻底削弱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使其无力威胁区域稳定。此言一出，油价回落。请听报道。
关于实施愤怒的军事打击行动，川普总统周一在接受 CBS 采访时表示，我认为战争已经接近基本结束，伊朗没有海军、空军和通讯设施，他们的导弹几乎全部被摧毁，无人机及其制造厂也被消灭。他指出，美军在一周内打击了超过3000个伊朗目标，从军事角度来看，他们几乎没剩下什么了。总统补充说，美国暂缓对部分电力设施发动攻击，但警告若伊朗政权不合作，美国将对这些目标采取打击行动。谈到何时准备袭击伊朗的电力生产设施时，川普强调，绝不允许一个恐怖政权挟持世界石油，若伊朗胆敢阻断供应，将遭到20倍的更猛烈打击，美国将迅速摧毁目标，使其几乎无法再次作为一个国家重建。总统警告伊朗，最好别玩这种游戏，并祈祷这一切不会发生。川普还说，此举也是美国送给中国及其他依赖霍尔木兹海峡国家的礼物，希望各方感激美国保障全球能源安全。川普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开放，已有船只通过，但海峡狭窄，伊朗容易监控和攻击船只，美方仍在考虑如何控制该海峡。战争影响国际能源市场，曾石油价飙升逼近每桶120美元，但在川普谈及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后，市场迅速回落。美东周一下午3:37，美国原油价格下跌 6.19%， 至每桶 85.27 美元，布伦特原油下跌 4.6%， 至每桶 88.43 美元。美国股市也上演大反转，道琼工业平均指数成功收复了超过880点的跌幅，最终以239点的涨幅结束交易。标准普尔500指数盘中一度下跌 1.5%， 最终收盘上涨 0.83%。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一度重挫 1.4%， 最终以 1.38% 的涨幅收红。美军在一周内精准打击伊朗主要军事目标及无人机设施，并摧毁导弹库、通讯中心及空军设施。川普指出，伊朗军事能力已大幅削弱，对区域威胁降至最低，为后续外交和能源策略创造空间。他呼吁等待的船只拿出勇气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称伊朗海军已几乎全被摧毁。 导弹发射装置仅剩 20%。 谈到战争结束时间，总统表示最初估计大约一个月完成，但我们远远领先于计划，而结束与否全在我脑子里，不是别人说了算。对于伊朗新任最高领导人穆杰塔巴，川普说对他没有什么话要说，我心中已有合适的伊朗领导人人选。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已发动史诗愤怒打击伊朗，北京当局除了在外交上刻意保持低调外，在舆论宣传上也不像四年前俄乌战争那样亢奋。中共官媒及受到严格控制的社交媒体渠道对此反应相对低调。中共惧怕的是什么？请听报道。
美已发动打击伊朗行动后，北京在外交上低调，媒体与社交平台也反应审慎。美国中东广播网中国追踪栏目分析指出，这段时间大陆媒体很少将伊朗新闻放到头条，相关报道往往被放在国际版角落或被国内新闻淹没。在抖音上虽有超过百万伊朗用户，但相关内容严格管控。官媒报道 88% 以事实陈述或呼吁和平为主，非官方视频则约有1/3采用更两极分化的基调，赞扬德黑兰军事表现的亲伊朗内容数量远超美国或以色列的视频。人民日报几乎不报道伊朗新闻，百度搜索多为旧闻，官媒报道基本与伊朗官方立场一致。旅美中国人权律师吴少平指出，中国媒体受中共舆论指引，通过删帖、封号及算法推送控制信息，潜移默化影响民众观点，但民间已有觉醒，评论区常出现与官方立场相反的声音。对比四年前俄乌战争时的民族主义宣传，中共对美以打击伊朗显得异常低调，重心仍在两会与维稳。吴少平指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得到中共的完全背书，中共从经济、战略物资及舆论方面给俄罗斯提供支持，发布各种有利于俄罗斯信息，但美已突袭伊朗超出中共预期。目前中国经济衰退且出口依赖美国，无力直接对抗，只能低调控制信息，塑造美已强权、违反国际法的形象，不敢多提。此外，中共还大肆散布谎言，淡化冲突起因，不提伊朗政权一月份屠杀了3万多名抗议民众及核武发展的事实，强调所谓的非法性与侵略性，并渲染人道灾难与文化遗产受损，刻意塑造伊朗坚韧反击的假象，夸大战争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中共还透过新闻与社交媒体灌输对其有利的虚假信息，如美以联军误炸了140多个学生，打伊朗是为了抢石油等。另一种谣言则是中东、伊朗都是硝烟弥漫，中国韭菜还能享受岁月静好，应该感谢党、感谢政府。同时，中共封锁伊朗内部巨变消息，包括流亡王储接受过渡领导人地位，伊朗民众支持美以联军和伊朗政权高层被斩首等，并将民众抗议称为外部势力煽动。吴少平指出，中共不愿中国人知道伊朗政权的暴行，美以联军打击的正当性，中共支援伊朗的军事装备无力，以及中共在中东的战略失败，尤其是伊朗独裁政权被美国推翻了，担心民众将此种种与中共情况联想。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反制中共跨境镇压，意大利驱逐8名中国人，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3月10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总统说，古巴油尽灯枯，美方正与哈瓦那谈判。
美以开战伊朗后，川普总统首度与俄罗斯总统通话。
川习会议程已摆在桌面，川习近平做出重大让步。
中共党媒吹嘘 C919 撤侨川邦，机票泄露是波音。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川普总统周一表示，古巴现在没有能源，没有资金，在人道层面陷入深度困境，可能面临美国主导的友好接管。总统说，这可能是一场友好接管，也可能不是，但其实无关紧要，因为古巴现在真的已经处于油尽灯枯的状态。数十年来，古巴极度依赖委内瑞拉的援助，然而在美国抓捕马杜罗后，委内瑞拉转而与美国合作，停止向古巴运送能源。川普高度赞扬正在处理古巴事务的国务卿卢比奥，称他是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目前卢比奥正与古巴领导层接触，试图通过谈判避免军事冲突。有报道指出，谈判内容可能是口能源与旅游合作，甚至讨论为古巴总统卡内尔基统治古巴数十年的卡斯特罗家族成员提供一条退场之路，使他们能够留在岛上。美方也考虑取消部分经济制裁作为交换。古巴政府则否认与美国进行任何高层会谈，但没有否认美方与前领导人卡斯特罗的孙子进行非正式接触的报道。
川普总统周一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长达一个小时的电话会议，这是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美俄两国领导人首次直接沟通。这次通话正值川普说对伊朗战事已基本完成的关键时刻。川普说，他与普京讨论了中东地区不断升级的战火，而普京愿意提供协助。随着俄乌战争进入了第五年，川普再次对此表达了挫折感。川普向记者表示，我对普京说，如果你能把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争结束掉，那会更有帮助。克里姆林宫早些时候公布了通话记录。俄罗斯通讯社报道，普京的外交顾问乌沙科夫表示，会谈由美方提出，进行了一个小时，通话坦诚而富有建设性，讨论了伊朗战争和乌克兰冲突。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呼吁迅速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伊朗一直是俄罗斯的重要盟友。
美国活捉马杜罗，斩首哈梅内伊后，外界猜测，由于中共是伊朗和委内瑞拉独裁政权的背后支持者，川习峰会很可能发生生变。不过，目前白宫已公布川普访华时程，但中方尚未正式确认。中共外长王毅在北京举行的两会记者会上表示，中美高层交流的议程已经摆在桌面上，释放出川习会将如期举行的信号。而据彭博社报道，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有望获得来自中国的500架飞机订单，这个订单预计将在川普访问中国期间正式公布。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引述北京消息人士透露，中共党魁这次非常重视川普访华，特别是在清洗军队主要将领之后，有意缓解中美对抗紧张关系，有可能在贸易问题上向川普做出重大让步，甚至不排除释放香港报业大王黎智英。不过，外界研判，川普不可能因此在台湾等问题上让步。
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开战，伊朗盟友中共靠着大肆造假撑场面。日前，浙江党媒杭州日报发视频，吹嘘中国人乘坐 C919 飞机从迪拜回国。视频为了增强真实感，展示了这架航班的机票，结果泄露了底牌。机票显示，该航班是中国航空 CA942 航班，3月7号从迪拜飞回北京。网民翻查航班信息发现， CA942 航班一直由波音飞机直飞。有网民嘲讽， C919 没有海外试航证，不可能飞出国。迪拜到北京大约6000公里， C919 续航只有4000公里。和中共宣传的派专机撤侨不同，许多滞留中东的中国人在网上抱怨回国困难。 中使馆不闻不问，一切都要靠自己。还有一名中国留学生被迫冒充美国公民，给美国大使馆打电话，谎称要去中国看望亲人，才在美使馆的指导下顺利买到了回中国的机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反制中共跨境镇压，意大利驱逐八名中国人，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马斯克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计划在密西西比州绍斯黑文建设一座大型天然气发电厂。该州环境品质部许可委员会将于周二召开会议，决定是否向该专案颁发关键许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及多家民权与环保组织要求推迟会议，称会议时间与部分居民投票安排冲突，且地点设在距绍斯黑文近200英里的杰克逊，不利于受影响社区的参与。他们表示，这一安排可能对附近的黑人居民及低收入群体造成额外的经济负担，要求将听证会延期，并迁移至更接近项目地点的城市。这次听证会距离马斯克将 SpaceX 与 XAI 合并近一个多月，合并之后公司的估值约 1.25 万亿美元。马斯克自2023年创立 XAI 以来，正试图将其打造为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 OpenAI 的重要竞争者。
OpenAI 终于宣布收购网络安全初创公司 Promptful， 交易金额还没有披露。 Promptful 团队将加入 OpenAI， 其安全测试工具将整合进公司的 Frontier AI 代理平台，用于提升人工智能系统的安全性与可靠性。 OpenAI 表示将继续维护 Promptful 的开源专案，这个工具可帮助开发者测试 AI 提示与代理，并比较 ChatGPT、 Cloud 和谷歌 Gemini 等大模型的表现。这次收购是 OpenAI 在激烈 AI 竞争中的扩张举措之一。此前公司已于今年一月以约6000万美元收购医疗科技初创公司 Torch， 并在去年10月收购开发 Mac AI 界面 Sky 的 Software Applications。
联盟航空管理局周一批准了八项试点计划，允许 Archer Aviation、 Better Technologies、 Joby Aviation 和 Whisk 等公司最早于今年夏天开始大规模测试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这项为期三年的计划将覆盖26个州，目的在于推动下一代航空技术发展。交通部长达菲表示，该专案将加速用于城市空中计程车、区域运输、物流和紧急医疗的电动飞机研发。试点允许企业在尚未获得完整 FAA 认证下开展测试。消息公布之后，多家eVTOL公司股价上涨，其中 Better Technologies 周一上涨了近 12%。 Archer 正开发四座 eVTOL 飞机 Midnight， 并计划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期间的空中计程车运营做准备。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共的跨国镇压行径引起越来越多国家的反感。上周，意大利当局以国家安全为由，正式将八名中国公民驱逐出意大利。分析表示，在全球各地，只要是中国人的地方，都有可能发生跨境镇压。有评论认为，西方国家有必要采取真正的外交行动来告诫和警告中共。请听报道。
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周日披露，上周，意大利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八名中国公民下达了驱逐令，其中三人已遭立即遣返，还有四人已先行离开意大利领土，其中一人因庇护申请尚未处理完毕，仍被羁押。 当局之所以锁定这几名调查对象，是因为他们针对中国意见人士持续进行监控、骚扰和威胁。这是意大利首次对执行跨国镇压行动的中共代理人采取法律上的行动。台湾华人民主书院理事曾建元表示，这八个人在意大利所为其实是绑匪行为，是犯罪。这个案例不是孤立的，不仅意大利有，在全球各地只要是有中国人的地方都有可能发生跨境镇压的事情。海外人权律师联盟负责人吴少平说，跨国镇压实际上是一种司法行动，比如派出海外110针对华人，他绕过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途径，实际上是很典型的无视他国司法主权的做法。据了解，意大利是中共跨国镇压与对外干预行动的主要目标之一。有消息披露，2024至2025年间，中共黑客获取了数千名意大利特工的姓名、职位及其负责调查意大利境内中共有组织犯罪的相关信息。曾建元说，全世界或联合国体系都应该重视中共的跨境镇压、侵犯各国主权的行为。吴少平表示，如果中共的跨国镇压没有被有效的制止，现在中共针对的是海外华人，未来他也可能针对其他国家或者所在国的国民。评论认为，西方国家有必要采取真正的外交行动来告诫和警告中共。曾建元说，意大利的行动会让很多国家鼓起勇气，针对中共跨境镇压进行反制。有些国家已经有反外国干涉法的立法出现。近年来，中共对海外异议人士的打压不断升级，各国政府与人权组织愈发关注中共对海外异议人士与华人社群的跨国镇压问题。流亡到海外的吴少平仍然无法免受中共跨国镇压的伤害。他认为，作为个人遇到这种事，首先想到的就是公开中共的恶行。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给听众朋友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家庭小电器 VitaClay 电饭煲兼慢炖锅，它采用天然紫色粘土内胆，集四种功能于一体，电饭煲、快速慢炖锅、保温锅和汤锅。
VitaClay 陶土锅因为它六维多孔且导热性低，能够吸收热量并保持恒温，因此非常适合煮饭或慢炖，它能充分激发食物的浓郁风味和丰富口感。此外， VitaClay 陶土锅拥有天然不粘涂层且未经上釉，因此食物不会接触到任何化学物质或铝。
最棒的是 VitaClay 使用起来非常方便，一键设置无需照看的功能，简直是忙碌厨师的完美之选。只需要几个简单的步骤，你就能轻松烹制出营养美味的佳肴。这款电饭煲设有四种烹饪模式，米饭、糙米、炖菜和汤。烹饪的时间可编程，从30分钟到12个小时不等，就像拥有了一位厨房里的自动烹饪大师。
购买或咨询请拨打美好生活小铺热线 510-850-8680 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请继续锁定希望之声，我们还有更多精彩节目在等着您。